是樊东宁。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海情势剑拔弩张，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日前在演讲的时候提到，台湾的云峰飞弹射程可以打到北京，并且已经量产。解放军第三艘航母福建号下水之后，又宣称成功的测试陆基中断反导拦截系统。而美国的战略司令部同一天也在其推特账号上发布照片，证实从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发射了三叉戟洲际弹道导弹，而且还是一次发射了四枚。那我们综合来看这一连串的军事动态，不但彼此之间贺阻和较劲的意味浓厚，也牵动着美中台关系与台海情势。海峡论坛今天很高兴为您再次邀请到军武专家，同时也是汉和防务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先生，来到我们节目中分析美中台三方的军事动向。平可夫先生，欢迎您再次来到美国之音。
听众好，观众好，大家好，主持人好，制作人好，谢谢你。
好的，平可夫先生，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第三艘航母下水了，虽然已经有很多的相关报道，不过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提供您这个独到的一些见解，尤其是这个命名为福建号，针对台湾的意味是不是也很明显呢？平可夫先生。
当然，这个他的海空军建设所有的第一假想敌人就是台湾，朝思梦想的就是所谓的军事保底这么一种解决台湾的最后手段，所以他研制任何武器，第一首先考虑到台湾这样一个假想敌，第二考虑到战争当中可能介入的美国和日本，也就是他的第二第三假想敌。我今天要特别强调啊，日本啊，这个最近呢、被正式列成他的假想敌，以前呢只是潜在假想敌，因为最近这几次也是和台湾有关，辽宁号东巡，日本全程24小时的跟踪，日本人做事的认真这种态度给他很大的震撼，所以他真的把日本列入了更为明确的假想敌人，包括最近公开一系列的地对地导弹和东风27这种临近空间的这个高速飞行器，都极其明显的是向美日同时传送信号。当然它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它做的饭菜是一个很美的佳肴，如果我们只认为它什么事情只针对台湾，它的这个口味就是这一种，那我们就小看它了。如果它要针对台湾的东岸，我觉得它也是一个4万吨、5万吨的这种航空母舰也就足够了，啊，它甚至可以不用航空母舰，我认为它也可以解决台湾海峡的东岸的问题。所以我觉得85000吨的福建号下水，当然首先还是台湾以及美日的介入的问题，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它的海军战略思考已经彻底的变成全球化了。这个他最近的海军战略这四个词很重要，在这个刘华清之前呢，他的单一军种是没有战略的，所以最近这10年的改革，各个军兵种他都提出了各自的战略问题，比如说空军战略、海军战略、火箭军战略，他的海军战略已经迈向了更深的海洋，甚至是全球性的，所以他的海军战略对海洋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的海洋是什么？通道，通道而已。那现在的海洋它的定义是什么？战略基地， 海洋变成了它的战略基地，我指的是五大洲四大洋的海洋。它当然考虑到了它的海上贸易发展的需要，封锁控制海峡通道的需要，什么马六甲海峡困境，什么苏伊士运河困境啊，甚至非洲之角的困境等等，他考虑的很多。所以我认为呢，下一步他就极有可能利用更重型化的什么福建航空母舰组建大型的远洋舰队。一旦他的海外基地，比如说在中东的石油的安全问题、能源的安全问题，在利比亚的侨民的安全问题，以及在这个叙利亚，如果他再有公民被绑架枪杀的话，那个时候他可能就不是拼嘴空嘴的只是嘴炮而已，他很有可能派遣大型的舰队去，一是撤侨，甚至对某些恐怖主义的基地实施巡航导弹的打击。总之一句话，它发展非常大型化的，比如说055的导弹驱逐舰，还有这个85000吨以上的航空母舰，这绝对不会只是一艘的。
那么福建号在一些比较具体的指标上，它是不是能够跟美军的航母来匹敌，然后像您刚刚说的，能够在一旦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时候，阻绝或是反介入美军和日本的驰援呢？
您问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一个就是说福建号它本身的性能问题能不能和美军相抗衡，另外一个它在台海作战当中的运用。首先我回答您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它这个性能，坦率地讲，它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而且上得如此之快，它的这个海军也好，科技人员也好，有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予以肯定，他们的思想是非常超前的，而且在这个接收新技术这个问题上，他们不保守，他们不像英国，也不像印度，也不像这个俄罗斯这样的保守。他们你看这一艘福建号同时上多少新的技术，电磁弹射啊，电磁阻拦，像这些电磁化的弹射阻拦这些设备和装备技术等等，美军也才现在在第一艘福特号上进行测试，现在福特级呢准备建造四艘，三艘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距离啊是在不断的缩小。你包括这个双波段的相控阵雷达，这个在各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当中也是极少运用的，通常只用一个波段 X 波段的雷达，而它您注意看它的桅杆哈，非常的漂亮，没有复杂的天线，这为隐形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显然它在电磁环境的测试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包括电子侦察系统、电子干扰系统，也就是说如果您的雷达探测到我了，我得实施相应的干涉，包括给你一些假目标信号，或者干脆压制式的干涉你，这些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电子作战的天线，连这些它都已经整合化了，而且是相控阵的体制。所以总体上来讲呢，我觉得他们确确实实进步很快，而且这样一艘船只建造了六年，它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一次从60000吨的航空母舰满载排水量，然后很快进化到85000吨满载排水量，这个周边的日本、印度都不是他的这个对手，包括这个法国海军啊，都是这样子的。剩下的就是一个核动力和常规动力的问题，这方面他们需要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个研制。所以的话，我觉得呢，对于他们的海军技术，也就是整个军事装备的技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低估的时代，可是我同时我也要认为，我们也无需高估他，因为他整个思维方式和他的整个科研体制和这个欧美式的这种自由主义的科研体制高度的竞争方式，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人的思维也不一样。那这个基督教文化，我们强调的是非常的这个现实和扎实，以及实事求是。 啊，我们并不好大喜功，而他的话的话，我觉得看他们的未来，我们还是必须要看他们的过去。比如说，当谈到这个福建号的时候，我们不能光看它的吨位或者它有多漂亮，我们同时要看它将来怎么去运用。
运用。
否则你这个光有一个花架子，就像一个花瓶一样摆设在那里，对不对？实战的价值非常有限。那这个我就要想，你在这个阶段发展如此大型化的航空母舰有什么样的实战的意义？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问题的话呢？因为我说了，就是看他们的未来，我们必须看他的过去。我在这里呢，其他的媒体还没有报道，我自己的视频里面已经谈到了。我想大家对过去2019年服役的这个山东号，也就是他们真正建造的第一艘纯国产的航空母舰，现在的归属问题可能非常关心。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山东号今年四月份的最新的卫星图，山东号四月份的这个卫星图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就是它的现状，它已经重新驶回到了这个大连的造船厂。然后的话呢，你看它的甲板的油漆全部的拿掉了，而且升降机也拿掉了，同时这个阻拦绳四股也拿掉了。注意它在这个前半部分的两个挡烟板，这其实就是歼十五起飞的这么一个地方，它的前部似乎有一个甲板也拿掉了。这是什么意思的话呢？我们先来说它的服役的过程，它建造的速度也不慢，非常的快。当初也像今天的福建号，真的成为一个超级的明星，很多国家都觉得这真是一个奇迹。它基本上是完全仿造的俄罗斯库兹涅佐夫这个级别的航空母舰。那么2019年十二月份服役以后的话呢，我非常的关注它的动态。它在2年半的过程当中，只进行过2次有组织的较长时间的远航训练，其中一次是2020年的12月份，这一次他们宣布了时间，为期10天到南中国海上去。第二次就在这个去年2021年的5月份啊，然后的话呢，其他的所有时间完全停在三亚。啊，这就是所谓的摆设，它和美军的航空母舰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去年5月份的这个远航回来以后，就已经有国际的军事分析家这个内部讨论，是不是它的这个钢板质量发生了问题，这个钢板的耐热程度不够，所以发生了某些烧蚀的现象。这种现象啊，实际上是在这个各国研制航空母舰的初期都曾经发生过。我以前也说过，苏联在研制这个 TF 级的垂直起降战斗机雅克38垂直起降战斗机的过程当中，它的甲板也发生过烧蚀，所以重新进行了铺垫，在起降的地点呢重新安装了更为这个强度硬度很厚的钢板。所以的话，从这个状况来看的话，仅仅服役了2年6个月，而且只前后整个出海时间不超过20天，这样的航空母舰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养得起啊，他根本其实不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是不是处于一种虚荣，对不对？觉得我有了一艘航空母舰。其实以前我和很多武官我们私下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的判断我就说，这艘船他们要掌握起来非常困难，一开始大概就是当做一个花瓶先摆设摆设而已，满足他们的这个所谓建设海军的需要，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是我们看福建号非常漂亮，就像当初看它的山东号非常漂亮一样的情况。可是他们的钢板是一样的，都是由鞍钢提供，鞍山钢铁公司提供。而且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每一个事件他一定要选出一个英雄人物，一个典型人物，典型的斯大林式的这种宣传文化来进行报道，钢材怎么提供怎么样的。如果在这个上头也出现问题，那么福建号就不排除会产生 出现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真正麻烦和关键的问题是两年以后的海试，海上测试，到了那个时候就可能看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当然我还是要说这是非常正常的，对于他们来讲，因为当初苏联研制航空母舰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因为他们毕竟是第一次生产如此大型化的航空母舰，第一次生产电磁弹射器，还有这个电磁阻拦绳的这么一种航空母舰，所以他们碰到各种各样这样那样的问题啊，是很正常的。但是我想呢，这些东西啊，我们所涉及到，我们学任何学科，我们研究任何问题，我认为基础非常的重要啊，这个点是。各个学科是相通的，当你的基础工业基础也好，你甚至你的音乐基础，你的军事基础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你将来要往上跳跃那就很容易，否则你会非常非常的麻烦，只是摆设而已。所以这些钢材的问题什么的，这都是基础，你就说明他们基础的钢材什么到底有没有过关，有没有达到欧美的标准，这些啊我们都要采取一个疑问的问题。至于说您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台海作战运用当中是一个什么方式，刚才我也谈到了，我相信啊他有各种各样的假设的作战运用的环境。首先作为他的第一大假想敌是台湾的问题，第二如何对所谓的海上战略基地实施航道保护、航道封锁、海峡封锁、海峡保护，如何撤侨保卫他的海上利益，这是他的第二大命题。所以在所谓解决台湾问题过程当中，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型化的航空母舰呢？首先台湾海峡本身是没有的，他最近把台湾海峡这个称作不是国际海域。哇，这个啊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他的理论呢越来越大胆啊，越来越对国际法的一种蔑视。这个我想国际法关于领海的这个定义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对不对？这个它是非常明显的已经超越了12+12、24海里的这么一个范围。其实呢，我想大家注意我的汉和防务评论也好，还是注意我的视频也好，一开始我也就说了，台湾海峡已经变成了导弹海峡。你看它也好，台湾也好，建设了多少导弹基地啊？以前我跟您提过，它是最富裕的一个海峡，台湾的台积电以及它自己生产下一代这个太阳能板的基地，还有生产燃料电池、汽车电池的基地都集中在这一个地区。包括台湾海峡还建设了大量的石油储蓄罐、天然气储蓄罐，它既是最富有的一个海峡，它同时也是导弹海峡。它的岸对舰导弹，它前后在台湾已经部署了两个团，最近刚刚换了新型的导弹。这个以前呢，我已经在这个我的 YouTube 上把它的基地已经公开了，所以它在为封锁台湾海峡做法律、国际宣传、舆论等等准备，主要还是要试探美日的反应啊，这是第一。第二，实际行动的牵制美日，就是说军舰以后不要通过台湾海峡了，这是不是国际海域。既然不是国际海域，如果真的被认定以后呢，不是国际海域，那就变成了他自己的海域，他就完全有封锁他的这个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所以这个提法呢，我反而觉得比航空母舰呢还大胆啊，还这个咄咄逼人啊，而且没有什么国际法依据。所以解决台湾海峡的封锁问题不需要航空母舰，他拥有众多的空对舰导弹、空对岸导弹、巡航导弹、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弹道导弹、舰对舰导弹，这样那样的导弹海峡，这个词啊是我用的。它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在刘华清的回忆录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从军事上来讲啊，我相信呢，他们还是很关心的是台湾的东海岸部分，这里存在两个最大的军事基地，一个是这个花莲，另外一个是台东。战争当中，就算是你这个控制了台湾海峡的西部这个部分的话呢，看来他通过各种导弹攻击什么的，西部 部的机场可能将来要运用的时候很会很困难，东部这两个机场那就太重要了，搞不好它很可能成为台湾的顿巴斯，也就是说你控制了西岸，我只要政权不倒，我还可以建立一个东台湾共和国，对不对？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存在这两个机场或者是东岸的港口，这为美日今后介入台湾海峡提供了这个后勤保障的依据。否则美国想要支援你，想要不断的提供你弹药，怎么运输，怎么着地，这个在分析第四次中东战争当中的过程和经验方面我也提醒过你们。也就是说双方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意识到了这个东岸的重要性，所以他的辽宁号航空母舰不断的往东部地方去，而且越走越远，大家要注意他走到了这个距离台湾东岸1000公里的这么一个远海地区，日本全程的跟踪，因为在1000公里之外的话，日本也有一系列这样那样那样的岛链跟着，所以它离什么大气舞岛只有300公里，大家去看地图就可以看得清楚了。它走到那里去干什么？这就意味着它的003将来也会随其他的航空母舰作战群到达那一个地区，一个掩护它的这个055导弹驱逐舰发射巡航导弹，在这个地区的话呢，它应该远离台军 F-16 的作战半径之外，它可以安安稳稳非常安全的对台湾东海岸的这两大基地实施1000公里之外的巡航导弹打击，彻底瘫痪这两个这个机场，使台湾东部也失去制空权以后，然后整个海上舰队逐步的就像这一次的演习一样的，5月份的演习一样的再往东移，那最后有可能实施两栖登陆，这是很重要的。那么003和002相比，它又有更大的好处，它采用的是电磁弹射，002采用的是滑跳起飞弹射，所以的话呢，其实名称不一样，但是它的作战功能就完全不同了，哪怕同样的是使用歼15、苏-33这个战斗机，在这个辽宁号、山东号上使用歼15战斗机，由于采用的是14.5度的滑跳起飞这种方式，它的油料是受到限制的，它的这个弹药是受到限制的，它必须使这个飞机拥有足够的升力，否则它就栽到了大海上去。关于这个部分，这个苏-33当年的开发这个过程，我想大家再注意一下我以前的这个汉和防务评论，我报道过这个问题。当初的苏共中央主要考虑到的就是说，先有了再说。这个苏-33的设计师刚刚去世，这个我的朋友刚刚去世。就是基于这样的问题，那就是说，那必须既然要让重型战斗机上舰，那就只能够对它的油料实施限制。它实际上在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作战半径不超过900公里，它实际的作战半径有1500公里，这就意味着你动用辽宁号去的话，那它很可能如果要让歼15战斗机有效的拦截台军的 F-16 战斗机，那它只能驶进距离台湾本岛900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对不对？但是
如果靠这么近的话，那台湾有没有可以这个
F-16 的作战半径大致上就是900公里这样的情况所以它就有可能在一定的位置上对这个辽宁号也好、山东号也好发射空对舰导弹，对不对？它就不处于一个绝对安全的过程。但是歼十五如果用到了福建号上采用电磁弹射的方式，它就不受这些限制，什么油料的限制、什么导弹的限制，它就可以安装至少8枚到10枚空对空导弹，甚至4到6枚的这个空对舰导弹，它就不像这个歼十五在辽宁上如此大的这种限制力度，使它的作战能力根本没有办法发挥，而且它的作 战半径可以达到1400公里到1500公里，是它的飞行高度而论。那这就意味着它的003可以在远离台湾海峡东岸1400公里这样的一个远处，对台湾海峡的东岸实施巡航导弹的攻击，比如说055也好，或者052D 导弹驱逐舰也好，而且绝对安全的状况啊，这就意味着这个台湾没有任何反制手段。当然我说的是空中，海峡那个不一样，将来台湾有了这个潜舰，那就很可能理论上还是对台湾还是对潜舰构成很大的威胁。这是它的第一个目的，发展如此重型化大型化的福建航空母舰。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也正是在这一个海域对这个美军驰援的航空母舰作战区实施战区隔离。也就是说，你不要再驶进1500公里、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台湾近海来支援台湾的这个作战态势。如果美军航空母舰能够进入到接近台湾海峡东岸更近的地方的话，那这个干涉台湾的力度也就会很大。他的海军航空兵极有可能起飞电子作战飞机，对中国空军的飞机实施电子干扰，甚至可能对岸基的中国在福建广东部署的各种各样的导弹基地，包括空对陆对空导弹基地的雷达实施电子干涉等等等等。所以他如果航空母舰潜出到1000公里到1500公里，也就是距离台湾海峡东岸距离台湾本土东岸1000到1500公里之处的话呢，他有可能就要告诉美国的航空母舰作战群，你不要驶入这一个地区，实施所谓的战区隔离这么一种战略构想。当然很多人会问，你去隔离人家什么？人家可能隔离你到了4年以后，美国海军现在重新规划了，就是说要拥有12艘航空母舰战斗群，现在是11艘，冷战时候是12艘，后来减了一艘，现在因应中国的威胁，那就提升为12艘航空母舰战斗群，也就是说12艘体制，它能够在现阶段11艘是6对5，也就是说6艘在太平洋，5艘在大西洋。当然我这里我就不讲这个处于维修状况的这个航空母舰了，实际上没有这么多。我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他的思路就是说以太平洋为一个更大的关注中心。所以的话呢，到时候他起码在这个地区能够集中4到5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你就算是有2到3个福建战斗群又有什么重大的作用？但是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考虑他的这个弹道导弹大航母的威胁，它的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就是我说的这个什么东风17、东风27对美国航空母舰的这个威胁。所以第一层，它先用这个弹道导弹和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来阻吓，那在第二层它部署航空母舰。但是我觉得呢，它的这个想法呢，是这样子的。我认为呢，从这几天的这个动态来看，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比冷战时候还要激烈啊。这个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飞行器也好，弹道导弹也好，美国已经在加速研制了，对不对？就是说他有他，你中国有你的对付的办法，什么关岛快递什么的，那美国不会慢的。这是他撕毁这个 INF 条约的重要的依据。1987年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里根总统签署的全面捣毁中程弹道导弹的协议，正是基于这样协议，美国全面的捣毁了潘兴二式这个地对地的弹道导弹，这是打击精度非常高的地对地导弹。所以一旦美国撕毁了这一个协议以后，就意味着他自己要加速的恢复研制中程的弹道导弹，甚至短程的弹道导弹。无论是打击精度，无论是生产的速度，都不会输给你中国。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既然中国已经开发了这个远程的东风27 这个临近空间的高速飞行器，美国其实测验已经做了很久很久了，那美国也会加速进行类似的测验。也就是说你在中国部署，但人家可能将来在关岛很快就要部署这些东西，他也要瞄准你的航空母舰，你有打航母的能力，人家也有打航母的能力。你看我们这一期的汉核防务评论就公布了他这个加速生产这个东风27临近空间高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它在什么地方生产，它是这个我们是很清楚的。
好，
这是
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也只能再向这个平可夫先请教到这里，不过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向您请教更多的问题。我今天非常感
谢
汉核防务评论的杂志创办人平可夫先再次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感谢平可夫先生。
谢谢您，谢谢观众，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好，谢谢我们制作人。好，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